后来我们就是在这里一同学习更深的来敬拜。刚才那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唱的怎么样哈，我总觉得我们的诗歌好像意犹未尽啊，那个这么好的诗歌哈，这么摸着我们里面的诗歌，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唱，真的从里面唱，而且唱到主的面前哈，让主的心得到满足，我们的里面也因着主得满足，我们也满足哈。我是很喜欢唱诗歌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唱哈。我们要不要再唱一遍好不好？我们请那个投影的帮我们再把它放出来好不好？弟兄，刚才那首不见了是吧？糟糕。好，没关系，万一找不到就算了，我们留着下一次唱，有吗？有吧？好，我们只需要情歌嘛，起个音就可以了。好，把声音放低，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哈。我发现大家声音出来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很美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诗歌啊，这个在天上最美的就是诗歌啊，最早也是用诗歌来敬拜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福分，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歌声，我们来荣耀他，我们来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最后大家唱出来那个声音，你们觉得好像中水的声音哈？我觉得我们声音都很美，但是呢，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像早晨起来有点感冒，还是还没有喝够水哈，这个喉咙没开啊，喉咙好像还憋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声音啊就是压在里头没出来，我觉得很可惜哈。我们都有那么好的歌声，有那么好的嗓门啊，为什么不拿来好好给神听呢哈？我相信我们的神在天上听到我们这样赞美，听到我们这样来歌颂，我们用声音来祷告，主的心真是觉得何等满足。真是盼望每一个主日我们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把我们的声音好好轻轻啊，带着我们最好的歌声，我们来敬拜神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一个题目啊，还是我们这一系列我们讲到关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摆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里头，我们一同来承受一个产业，这个产业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那个丰富哈。那不想再考大家了，我自己招好了。第一个呢叫做什么？彼此交通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叫什么？彼此啊接纳。第三个呢彼此相爱。上一次我们讲，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呢，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，我们光讲爱不能挂在嘴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，不够的哈。爱本身有个行动，那么这个行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许多的地方我们可以表现爱。那今天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借力，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要彼此建立，我们在主面前的生命要被建立，我们在主面前的信心要被建立，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他的心愿我们要被建立，我们在他的面前的那个功用恩赐我们要被建立。 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改变，我们要被建立。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对我们家人的这种关系，我们跟我们孩子们的关系，夫妻中间的关系，父母中间的关系，跟我们的同事中间的关系，弟兄姊妹们，再扩大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都在被改变，我们都在进步。那这是主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。那在我们来讲这个题目之前，我们先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在我们的在你们的手中都有这一处的经节哈，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同读彼得后书一章五节，请。好，这是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勉励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彼得讲这话的时候呢，他在前面他讲了一串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讲到神怎么样用他的圣召召了我们，好，他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，他来吸引了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，弟兄姊妹们，不光是讲到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恩典，我们从罪恶、死亡跟咒诅的里面，我们被释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消极的哈。最宝贝的是，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立刻有了一个大的改变。这个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有个生命上的改变。就当我们一接受了主以后，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，何等稀奇哈！一个新的生命进来呢，我们这个旧造生命立刻有了一个，好像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呢，我们原来的那种生命的模式，原来那种思想方式，原来我们的生活习惯，当我们被主耶稣一碰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发觉到你好像顷刻之间呢，你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。为什么我们会转变呢？因为神的荣耀跟他的美德被我们碰到。所以我们的神来召我们呢，他不光只是说给我们一个救恩，给我们一个平安，给我们一个喜乐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碰到一位荣耀的神。所以当我们的神跟我们相会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都被一个荣耀抓住，是不是？我们被耶稣基督的那个美丽吸引住，被他的生命的那个柔美吸引住，我们一碰到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被主的爱融化，我们都被主的柔美把我们吸引住。我们真的觉得主是那么好，主是那么柔美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这个生命进来了以后，我们的里头开始有了一个大的改变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既然耶稣基督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召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呢？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德性上要被建立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我们除了有信心，信心是我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我接受主的应许，我接受他的爱，我接受他的生命，接受他的平安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光接受还不够，彼得说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美德上，我们要长进，我们要被建立，我们要往上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宝贝，我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可爱哈，真的是非常的爱主，真的是很单纯，而且很摆上哈。所以我看到这里的弟兄姊妹各方面都在被建立，像这些长老们呢、执事们，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开会，为了明年度一个新的年度开始，大家都在主面前很认真的祷告，寻求主啊，我这个部门明年你要怎么来祝福我们，明年你要怎么给我们有个新的疆界，一个更大的福分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每一个部门都在主面前认真祷告寻求，然后大家在一起交通啊。昨天的交通真的是破天荒的，我从来没开过一个会开那么长，从早上9点半开到下午快4点半啊。啊，这除了起来上3次厕所以外，屁股没有离开椅子啊，连吃饭都在讨论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看到弟兄姊妹那么爱心，那么有爱心，那么忠心，那么认真，那个他们准备的这个讨论的资料这么厚一叠哈，看得我头都花，头都昏了，眼都花。那你就知道他们下了多大的功夫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看到在这里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被成全，他们在这里摆上他们的时间，摆上他们的精力，摆上他们的爱，他们牺牲他们的家庭。你们在家睡觉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开会哈，你们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他们把孩子们暂时放一边，然后全心来寻求在神家里面的祝福。我坐在那里，我真的很受感动哈，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啊！早上一早来到这边，就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面忙哈， 都是一些无名英雄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在背地里面来服侍神的家。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被建立，默默的爱主，默默的摆上他们对主的那个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爱吸引了我们，因为主的爱，主的美德在这里召了我们，主用他那么好的生命来夺了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说，主啊，我甘心乐意牺牲我一点点的快乐，牺牲我一点的睡眠，牺牲我一点点的家庭和乐，我把我的力量，把我的时间给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叫主耶稣的心何等满足啊！所以彼得才在这里说，因为神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用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，他来召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也要在这里有反应。这个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也愿意，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让主在我们里头改变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能不能问一下你自己，好好想一想啊，在你信主以前跟你信主以后，你觉得你有点不一样的，当你遇见了主以后，你发现你身上真的有一点不同的，你真的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，你的生活不一样，你的观念不一样，你对人的看法不一样，对事情的态度不一样，你在整个的心境不一样，你发觉信了主以后，你里面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，我请你不要经过脑袋思考你就能够做决定，请你举手，我看有多少人。还不是全部啊。好好，感谢主，大部分的哈，99.9%哈，只要我们得了主的生命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生命进来了，我们自然就改变。这个你不要花力气的，知道吧，你不要花力气，你只要一遇见了主，你一看就改变了。你本来是愁眉苦脸的，本来是很灰心的，本来是很忧愁的，耶稣基督一进来，你发现了叹息劳苦什么尽都逃遁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吝啬呢？讲讲话嘛哈，你不讲话你容易睡觉了哈，所以你需要讲话就讲讲话哈。我们有没有改变？有，每一个人都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本来就跟我们的生命不一样？除非你没得到这个生命，你得到这个生命你就一定改变。好，所以刚才大家几乎都举手，你只要信了主，你的生命都有改变。现在我要再进一步的让你再想一想啊，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哈，超过3年以上的请举手好不好？哇，也蛮多的哈，2年以上哦，几乎就全部哈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再问一下，那个刚才就不要举了哈，3年以上就免举了，我现在是两年到3年中间哈。那我现在就在问了哈，你信主到现在就算2年好了，这2年你觉得的确是有改变，总的来讲有改变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你一下，去年跟今年，你信了主这2年的里头呢，去年的改变跟今年的改变有没有不一样？想一想，你觉得你的确是有被主改变，你觉得真的主在我里面吸引我，真的让我更渴慕主，更渴望能够认识主，而且更多的愿意能够向主，而且我也努力的希望我能够更多活出主的那种性情，而且真的主也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事，今年我发现我真的跟去年有一点不一样，只要有一点就好，好不好？举手。感谢主，还是有，不过不是太多了哈，不是太多了哈。好，这个咱们慢慢淘汰哈。这是一年之间呢，你觉得有不一样？去年信主，今年这一年，去年那一年改变是有点不一样。那么上个月，你在上个月的里面，你对主的认识、对主的渴慕、你对主的爱，跟这一个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当然我讲的是好的不一样，你说我越来越冷了，那这不是我要的哈。我觉得我是要的就是你觉得啊，这个月好像主比上个月对我更真了，哎呀，主更吸引了我，哎呀，我更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改变，我需要更多像他，而且我更觉得啊，我需要好好的来追求侍奉他。你觉得上个月跟这个月一有点不一样的举手好不好？真的不要不好意思，有就是有啊，但也不需要故意哈。好，感谢主，还是有哈，还敢不敢让我再追啊？再来就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咯，再追呢，昨天跟现在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一直都在改变？ 彼得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要有了还要再加，要再加，要再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时候都不会很快就把它忘掉。我想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，还记得吗？哎呦糟糕了，还真的都忘了。人生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？在你要死以前，想想看，你希望的是什么？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啊，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最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哈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一生的里头，你不要忘记一件的事，你活着能够永远长存的叫做爱。对吧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一切都要结束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什么东西永不止息啊？爱永不止息。所以当我们走完今生路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过得怎么样，根据我们这一生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活在爱中。当我们要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，在永远的里头，我们的价值有多大，就根据这一生我们活出了多少爱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只有爱可以带到永远。我上次讲过，你就是得了诺贝尔奖，你死之前你会不会说，啊，赶快把诺贝尔奖拿来让我看最后一眼啦，我再也没机会看它了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真要走的时候，你最最需要带到抓得住的就是那些爱你的人，你的亲人，你最爱的人在你旁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爱是存到永远。我们这一生的里头，神是爱，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爱的里头，我们要在神的爱的里面长进。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彼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除了有信心，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之外，我们还要在爱的里头，我们要长，要有德行啊。这个德行就是爱的生命，从我们的生活，从我们这个人的表现里头，真实具体的把它给彰显出来，这个叫做德行。我们要在这个点上，我们要来往前走。下面我们来看保罗讲一句话，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，我们请同读一下来。所以我们务要，好，在这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有三个重点，我要跟大家提。第一个，保罗说要追求，务要追求。弟兄姊妹们，地上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追求的，对不对？追求财富，追求学业，追求我们的知识啊，追求我们地上的享受。我们可以小房子变中房子变大房子啊，车子从最差的慢慢变得最棒的最高级的车，你很多很多可以追求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也讲过，这一生的里面最重要的是，我讲白一点，就是你要活出爱来。我再讲一遍哈，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活出爱来。我能不能请你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爱来，你要把爱活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这一生的里头，我们最重要一件的是把爱活出来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是要追求的。我不是说别的不要追求哈，但是那个优先顺序里头可以把它调整一下。最最最重要的，神用他的爱，用他的荣耀，用他的美德来招了我们，他的爱的性情吸引了我们，所以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习，我们一生活在这个爱的里头，我们要追求。那么保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哈，保罗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他有他爱主的表现，对不对？他的爱主表现就是什么？是抓到基督徒就杀杀杀，你只要是他认为你是反对神的，你是抵挡神的，我都给你除掉。这保罗是一个很绝的人哈。可是他一遇见了主了以后呢，发现到耶稣基督才是他真正人生的意义跟目标的时候，保罗整个人翻了。保罗说，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都把它当作什么？优势。他把万事看作什么？怎么不敢讲了？那个两个字叫米田共啊，听过没有？大粪的粪，米田共啊，粪土。哎，你们好像很陌生这个字哈。以前我们讲到不好听的字，我们都会有别的形容词来说的啊。讲到那个字，我们就说米田共，那大家就懂了。粪土，在保罗的里面，保罗说，你追求到一切地上的财富、名利、 快乐享受。保罗说这些东西对保罗来讲像什么？像粪土。保罗尝过基督的美，他知道基督的善，他知道基督的甘甜，他知道基督的荣耀，他知道有一天基督要把他带到那么荣耀尊贵的那个荣耀里去的时候，保罗真是说我要忘记背后什么，努力面前，对不对？我要向着标杆一直的追。这是保罗现在的地方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追啊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这个人要在基督里面长的时候，保罗提到两件事是我们要看得很重的。第一个呢叫什么？要寻求什么和睦的事。你知道爱的第一个表现呢、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你跟任何人中间没有间隔，和睦。和睦，神对我们的爱第一个表现，表现在什么呢？表现在原来我们是跟神为仇为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的罪他献上自己做挽回祭，还用他所流的血来输出神赦免的爱，而让我们这些人在血底下我们得到一个坦然无惧的心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原来与神为仇为敌的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就与神什么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个第一个最大的福分是什么？我们跟神和好。一个人在地上要活得快乐啊，头一件事弟兄姊妹们，跟神中间不能出问题，我们跟神中间不能有间隔，我们跟神中间要维持一个和平。哎，你不要看这是很简单的事哈，我们常常讲的是啊，要寻求和睦，要一心的追赶。这个和睦，当然我觉得和睦是指跟人中间的和睦，但是为什么我要先讲神呢？如果你跟神不能和睦，你跟人也办不到和睦的。你们有没有试试看？你跟人中间要有一个深的和睦，如果你跟神中间的和睦没有维持好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没有跟神中间在一个对的关系里头，你想和睦，结果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真心。你想说和平话，最后讲出来是什么？翻脸的话。你本来想说祝福的话，到最后你讲出来的话是一些你自己都不想都不敢听的一些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生命的里头没有和平，我们的里头没有爱的。所以有人讲到说，很重要的事件是你跟神中间和平吗？你跟人中间和平吗？你跟你的环境和平吗？最后你跟你自己和平吗？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跟你自己和平吗？以前我自己没有很认识主的爱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觉得有一个很痛苦的矛盾，有一个冲突，里头有个挣扎，里头有一些自己想做的做不到，不想做的偏偏去做啊，自己希望怎么样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达到。那你就发现到你里头有很深的一个矛盾，矛盾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就会觉得说，我真讨厌我自己，我真是恨我自己。那保罗也这样讲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做善，偏偏就有恶来跟我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怎么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真是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跟神中间和平吗？你跟神中间和平，你跟你自己就和平。你跟你自己和平了，你跟人你就比较容易和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今天早上祷告好，你跟主交通很好，你到哪里去你都会发现到每件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，看到每一个人都比以前可爱一点，对不对？连那个鸟唱的声音都觉得比以前好听一点啊，那个草都长得比以前绿一点。弟兄姊妹们，人家都没有变，就是因为你跟主关系好，所以呢你才发现一切都变。这个变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把那个新鲜，把那个光明，把那个爱，把那个盼望，把那个积极的思想一直充满在你的里头。所以你再去看人看事看物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一切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发现到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呢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在德性上要加，但这个德性呢，保罗把它摆在中间，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先求和睦。那这个和睦的关键是什么呢？是跟神中间的和睦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很重要一件的事情不能忘记的，我们跟神中间不能出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不要自己问问你自己，我跟神和睦吗？ 我跟神中间有没有什么争执，我跟神中间有没有什么间隔，神有没有事情在我的身上指出有一些东西神不喜欢，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愿意为了跟神保持和睦，我愿意顺服神，我把这些东西拿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实在的事，我们跟神中间如果这个关系不够建立好，弟兄姊妹，其他什么都谈不上，真的都谈不上。所以第一个，跟神和睦，你跟神和睦了以后呢，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，你马上知道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把新造生命给我，我这个人是该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会爱自己，你会说我这个人呢本来就该死，所以主啊，你说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该被钉，所以我也承认说是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和基督什么同定什么十字架，那现在活什么不是我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所以基督在里面活当然和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呢，你慢慢的你跟人中间怎么样，你就和睦，你跟人中间就会和睦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跟人中间的和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保罗一再提醒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，要用和平什么彼此联络。好，刚才我们问了几个问题，跟神和不和好，你跟自己好不好，你跟人好不好，有没有哪些人在你的心里是让你过不去的，让你没有办法饶恕他的，让你为他祝福你说哦不，我绝对不愿意为他祝福，这样的人不配的祝福。如果我们不能奉着主的名为神提醒我们，不管是谁，为他来祝福，如果你没有办法下这个祝福，那就证明你里头有个东西，你跟他中间有冤仇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很实在的事哈。如果你跟人中间有冤仇，不会快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神过不去，你跟谁过不去啊？你看到他你就起反应，你看到他你就不舒服，那其实呢，其实你是被他捆绑住，他搞不好还活得很快乐呢，你呢一想到他你饭也吃不下，想到他觉也睡不好，那人家活得还好好，人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你不是平白损失吗？白白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主耶稣借的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拆毁了什么所有中间什么隔断的墙啊！如果你觉得跟某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和睦，你没有办法祝福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一条路哈，你就把这个人带到主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你把他带到主面前去，如果你想到他你就会很讨厌他，那怎么办呢？还能不能带到主面前呢？啊，想都不想想他的人你能不能带到主面前呢？可不可以？有的摇头有的点头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哈，就照我本相，照我本相，你如果一想到他你就受不了，想到他你的胃就会翻了，想到他你就胃都要穿孔了哈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也去跟主讲，主啊，我不能想他，想到他我的胃就开始翻了，想到他我就饭也吃不下了。你能不能把这样话去跟主讲？可不可以？哎，你不错嘛哈，大家还有这样认识。以前我不敢，我说主啊，等我弄好再来，等我先有度量饶恕他了以后，我再来跟你说，主啊，我现在好了，我现在开始要来原谅他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主等啊。等了，等那一天了，我看不到主耶稣来还等不到了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就照我本相，你就到主面前，把他的真实情形，你跟他中间所有的问题，你就带到主面前。那还有一个良心的问题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去跟主讲这些故事是在控告我们的弟兄。有的时候我也觉得，哎，不可以讲弟兄的不好，讲弟兄不好就是在控告弟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有个控告的灵，我们只是照着我们里面最深的感受，把我们的真实带到主面前去，是不是？我自己以前在这个点上我挣扎了很久，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到主耶稣没有那么可怕，主耶稣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啊，像包青天一样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啊？你说那个人怎么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怎么还这样说他？主会不会这样？这是我们想象的神， 其实我们的神最了解我们，你还没说主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他早就清楚。所以我们真实的情形我们就到主面前去倾诉。弟兄姊妹们，慢慢的我懂得这件事了以后，我就发现到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。不管你受什么伤害，不管你受到什么样委屈，不管有什么样的话刺痛到你，你都可以到主面前去把你的真实去跟主讲，对不对？当你讲完了以后，如果你讲的是对的，你的委屈是对的，主耶稣绝对会安慰你。讲完讲完讲完，你的眼泪流完了以后，你这个心里就舒服，你心里就舒服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发现到，哎，他也没有那么坏嘛，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坏。你在主的面前就可以开始怎么样，开始为他祷告。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越祷告你就发现到神的爱就一直浇灌在你里头，越祷告你就越有话为他祷告，越祷告你里面就越觉得主爱他。到最后你发现到，哎，主怎么那么爱他，主怎么那么爱他，因为主那么爱他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你那个对他不好的感觉都慢慢慢慢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找不到。所以慢慢你再看到他的时候，原来的那个不好感觉什么，通通烟消云散。这是叫做神用他的爱爱了我们。我们爱因为什么？神先爱我们。所以我们能够爱一个人，能够饶恕一个人，不是我们有度量，是神先爱我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和平哈。如果我们跟神中间和好，跟人中间和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给你保证，你跟任何一件事中间不会出问题，没有一件事能够挡在你跟神的中间，不会的。任何一件事来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成为你跟神中间的阻力，也可以成为你跟神中间的助力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跟神中间是对的，任何一件事来的话，不是阻力，是助力。所以达伟弟兄就讲，他说你跟神中间是没有间隔的话，就没有一件事能够站在你跟神的中间挡在那里，任何一个环境不能挡在你跟神中间。哦，这是真的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对约书亚说的，你毕生的年日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什么站立得住，就是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跟你中间没有间隔的话，神就是你的帮助。环境不仅不能伤害你，环境是更大的助力，让你去更多得到主的扶持，得到主的安慰，得到主的鼓励，得到主的盼望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真的太好哈！所以我们跟神中间一定要去竭力追求和睦，和睦，和睦，不要失掉。跟神中间不要失掉和睦，跟人中间不要失掉和睦，跟环境中间不要失掉和睦。所以我们如果跟神中间都和好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不会抱怨。你发现到我们会抱怨，就是因为我们跟人搞不好，再不然就是跟这件事情我们弄不对，我们里面就会翻，我们就会嘴巴就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跟神中间和好，这些事情都会改观的。那么下面呢，保罗才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追求和睦的事跟什么建立德行的事。我今天的重点是讲建立德行哈，是比较在后面的一部分。就当我们被摆在人中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基督徒绝对不是落单的基督徒。在修道院里面，在深山的里面，在山洞的里面，在苦修的那些苦行僧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不是神的旨意，神不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不会真属灵的。那除非你是环境迫的让你不能见弟兄姊妹，你被下在监牢里头，像约翰被关在拔摩海岛，那是另外一件事哈。如果你自己要离群所居，你不想跟人在一起，因为你不喜欢人，你觉得跟人在一起很麻烦，所以你要逃开人，要躲避人，你想自己退到一个角落里面，自己去追求灵修属灵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 no way 的事，神不会祝福这样的事。所以基督徒要长进，只有一条路摆在身体里头，我们一定是会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，放在教会里头一起来增长。好，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追求和睦，因为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那个和睦是太重要的事。如果我们不会处理和睦，我们不能维持和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谈不上建立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做建立呢？建立是圣经里面用的一个词哈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按理讲是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说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房子应该是被盖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房子要渐渐长大， 长到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你看这个圣经用的话很奇怪啊，明明是个房子它会长，而明明是个身体要去建立，这叫做神的奥秘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的神哈，他都是生命的，他绝对不讲死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房子也是活的，身体也可以被建立的。所以我们摆在基督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被建立，像盖房子一样。神要把我们建立起来，神要把我们建立起来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要长进哈。你发现到当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有改变，刚才为什么我要问你信主信主前信主后有没有改变，有改变你就有盼望。一年前信主跟现在信主你发现不一样，有往上一点点你就很有盼望。上个月跟这个月你发现这个月有一点点进步你就有盼望，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也不大一样，你发现到主的里面有新的东西，对神有新窥，对天有新知，这都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。为什么呢？神是一位新鲜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不喜欢老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地上的东西你只要看一次玩一次够了，没有什么新鲜感。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我们的神是一直都是新的神，他一直都是往前的神。所以我们在主里我们会有盼望。我就记得我的女儿在十三十四岁那段时间长得最快的时候，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我也很高兴的一件事，就爸爸来替我量一量身高啊，我很乐，画一条线，然后几月几号，然后过了两三个月以后，爸爸再给我量一次，一量砰，哦，两公分，哇，很乐，她乐得要命，我也很乐。为什么呢？长了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过一段时间再量一次，哇，又长了啊，长得最快的时候几个礼拜就长啊，一直长到一个地步，他也不叫了，我也不用画了。为什么呢？到了一个不需要再长的阶段了，对不对？不长了啊，那我们就失去了肉体长大的喜乐。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另外一种喜乐，是什么？灵里面的长进啊。所以我们外面的身体长大我们很快乐，但是当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有长进，像我们陪着我们的女儿一起长大的时候，看到她不仅外面人长，她里面对主的认识也在长，她对主的经历也在长，他慢慢对主的这个爱跟服侍也在长啊。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什么，就很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种喜乐是保罗说的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长，弟兄姊妹们真的要长。你发现到弟兄姊妹过一段时间来看，弟兄姊妹跟以前不一样啊，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很喜乐。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冠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弟兄姊妹们往前长的时候呢，连服侍他们的这些人都会喜乐，何况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有改变，我们有长进，这是让主最喜乐的事。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长，要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就是我们要彼此激发爱心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劝慰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我们彼此勉励，让我们大家都长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真的都长的时候，这个是神最大最大的盼望，到有一天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要长成一个满足的身量啊，那个时候整个的教会在宇宙里面出现的时候啊，那个喜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难说的。到最后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教会成型，教会要被长到那个长成的身量。好，那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们就要来往下讲啊，怎么个长法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一二节，我们有两处圣经，我们先读一下，请大家一起读来。我们坚固的人，哦，保罗在这里一口气讲了好几件事哈。保罗一口气讲了好几件事，这都是我们要去学的。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说明一下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讲这件事之前，我就先讲一个故事。有一次我跟少数一些教会的这些教会的 leader 们，我们有一些的 training 的时候，我们也拿了一个 sample 来，一个例子给我们大家做个参考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也需要。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牧师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大教会一个牧师，他开车经过教会的时候，他知道今天他们那个诗班正在那里练唱，那他就想他要到诗班里头给他们一个勉励，为他们一个祝福祷告，所以他就想只有几分钟，所以他就想把车子呢就开到教会的大门口旁边啊，那个不是 parking lot， 不是停车场的地方，他就停下来，然后就冲进来，然后就跟他们讲几句勉励话，然后就为他们祝福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很快就回到车上，呜就走掉了。就第二天，他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桌上做了一个便条， 他说，牧师啊，昨天有一件事我们想跟你分享一下。他说，昨天我们这个他们服侍也是很周到哈、啊。我们那些 parking lot 的那些 maintain 的这些服侍的人员，我们在那里管制整个的会这个停车秩序的人呢，我们昨天正在那里执行我们勤务的时候呢，他说看到你来了。他在我们还不知道你来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中间有一个职员就反映，他说怎么这个人这么差劲啊？这么大的字看不见吗 ？No parking 只准停在停车场，难道他看不见吗？这个人怎么是这么差的？怎么这么糊涂？等到你一出来，他一看到是你，他就原来是我们的主任牧师，他就不讲话了，他就不讲话了。那他说昨天就碰到这么样一个事，他说牧师啊，能不能一个小小的请求？我们正在努力的维持教会从上到下一同定出来的一个规矩。只可以停在停车场，任何停车场以外的地方不应该停车，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合作一下？然后就签了一个字，就是那个负责的那个主要带队的那个弟兄就签了一个字。好，那么他们就问了，他说如果你是那个牧师，你看到这个便条你什么反应？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么一个小事，我怎么偶尔才做这么一次，干嘛那么计较呢？你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说，哎，我是主任牧师，哎，难道我不能例外吗？他后来就继续写下去哈、啊，他写的时候我知道都愣了一下。他说我告诉你们，很不幸的，这个人被我们 fire 掉了。哇，你干嘛 fire 掉？他说因为第二天呢，他吃中饭的时间太长，回来超过了一个钟头，所以我们把他 lay off。然后就点点点，不过。放心，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就松了一口气哈，还好他没这么做。他说呢，这个人不仅没有走，他是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同工，因为我们非常赏赐他的真诚跟忠诚，这就是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牧师他后来他就问，他说如果你是那个写字条的那个人，这个字条你会写吗？啊？我问一下在座，你觉得你会写的请举手。好，我们中间真以色列人还是有哈，不过不太多哈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间的人都是比较恩典慈爱太丰富的人哈。其实呢，他就讲这个牧师说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说其实那一天他一路开车的时候，一开到教会边上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在挣扎啊，我到底是应该把它停在停车场走五六分钟的路呢，还是我就贪一个便宜，就省一点时间，我就停在直接门口。他说我也在里面想说，哎呀，我既然是主任牧师，这么多的事让我办，我很忙的，我就是偷个空占一点小便宜，省个几分钟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是主任牧师，我应该可以享受特例嘛。所以他里面一直在挣扎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跟他讲说啊，你不应该这个样，你不应该这样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向他的特例的倾向倾斜，所以他把车停进来。他说昨天第二天他一看到那个条子的时候，他就心里忽然恍然大悟，他说感谢主，他说如果我就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停车可以特例，我聚会迟到是不是也可以特例，我大家吃饭付钱我可以不付钱，是不是也可以享受特例，我是不是在慢慢在很多的事情上我都可以享受特例，甚至连神的法律法上的要求我都可以享受特例。好，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哪一天我会变成什么样，他自己都冒一身冷汗。他说感谢主，幸亏有这么一个好弟兄适时跟他讲说 No， 你不可以做特例，你要做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他非常感激那个弟兄。弟兄姊妹们，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我们人都在肉身里，我们都会有我们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可能在思想上都会有一些的漏洞，都会想钻一点的漏洞，想占一点的便宜，这是我们天性里头的很大的软弱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身体里面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在身体的里头，我们可以互相切磋，我们可以互相什么提醒，我们可以互相防堵， 你有一个缺点，你有个漏洞，我看到了，我适时的提醒你，给你一个提醒，让你能够免犯大过。这个叫做身体的妙用，这叫做彼此建立德性。所以我们在彼此建立德性这件事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需要的。你们觉得需要不需要？啊？哎，怎么那么客气啊？需要不需要？需要嘛，需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姊妹呢？弟兄们，你知道你会痛苦的原因吗？因为你不完全嘛，所以神需要找一个配偶来什么，来帮助你，来替你看着，来盯着你，对不对？姊妹们，阿们不阿们？阿们啊啊！弟兄们也不要难过，你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因为我们不完全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姊妹在旁边替我们看着嘛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建立你的德性嘛。那你的孩子，你难道不管他吗？他偷懒了，他撒谎了，他偷了钱了，他在外面翘课了，难道你觉得哎呀算了算了，不要伤和气了，张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好来好去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不会嘛。为什么呢？你爱他。所以当你爱他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去什么看守，你需要提醒他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建立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观念上我们要注意到，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提醒说，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。所以如果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旁边有你最亲的人、最近的人有身上有一些的瑕疵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把一个很神圣的托付给你，把一个使命给你，叫你做他的一个守望的人，那你就得要去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坚固的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一个提一个点告诉我们，就你们坚固的人，你们坚固，当你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必须要说出一个坚固的人。那么这个坚固的人什么意思呢？我只要找圣经两处圣经做我的旁证就好。有一个地方是保罗在这里说的，这个保罗在林后十二章十节的里面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什么刚强，那个刚强就是坚固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当我们要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要互相来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建立别人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必须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坚固的人。坚固的人是什么呢？自己有软弱，自己知道自己不行，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夸的，而我们只敢夸什么？夸我们软弱，我们都一样。但是今天因为主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主用他的恩典拖着我，让我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而我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，我愿意站在一个什么一个刚强的地位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们，如果你碰到这个主任牧师做这样的事，你敢不敢写这个条子？所以我看到我们中间不是太多人举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呢？你知道你写这次出去的时候对你很不利，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，搞不好他真的给你炒鱿鱼了，对不对？再不然他以后看到你呢就不笑了啊，多跟别人打招呼就少跟你打几个招呼，所以可能你就会失宠了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我们什么？都是我们不够刚强，我们不够坚固。所以当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进互相建立德性的事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什么？一个刚强的。你要知道你自己软弱，但是你要向着主，你要忠心，你要站住，你要靠着主的恩典，你要做个刚强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刚强的基本条件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雅各里面也提到的，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过失，如果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我们就是完全人。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们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，就是能够勒住全身，那个能够就叫做什么？刚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都发现到什么叫刚强呢？刚强就是在你的话语上你自己能够什么受约束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话就表现我们这个人啊，当你该说话的时候呢，你没有说就表现你什么不刚强，当你不该说的时候你说，这个表示什么？你不刚强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舌头能不能让圣灵来管住我们？特别当我们要去建立一个人，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舌头来帮助他，那你的舌头能不能受约束？该说的话你有没有说？不该说的话你能不能勒住？ 该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说，不该说的时候你能不能忍得住不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哈。所以当我们要去做一个坚固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要会被神约束，我们自己要能够在我们的软弱的里头，我们要靠着主可以刚强。这个叫做你们要做坚固的人，然后你们要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软弱。这个担待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个担当，就是什么呢，就别人的痛苦可以放在你的身上，别人的软弱可以放在你的身上，别人的失败你可以去承担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肩膀，我们要能够去承担别人的软弱。这是保罗讲，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。那么这个担待有好几个意思哈，在路加使徒行传，你知道有一个人是生来瘸腿，放在门口，然后天天需要人把他什么抬来，有没有？那个抬字啊，那个抬啊，就叫做什么？叫做担当，就是担待。担待，所以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当一个人他不没有力量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帮助他，你要建立他，你就必须是一个什么，能把他给抬起来。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人用褥子把一个瘫的人怎么样，从屋顶上把他给坠下来，有没有？那四个人呢，抬着那个瘫子的人呢，就是这里说的那个担待的人。当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没有力量，他祷告也不会祷告，读经也不能读经，他聚会都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人是需要有人去把他给抬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抬呢？你就是要去担待他，你要去为他祷告，你要在主的面前，你要为他付出眼泪的代价，在主的面前恳切的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叫做担待，你们中间坚固的人要担待。我不能讲故事了啊！好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一个叫担待哈，担待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讲什么？当你去背负一个人，当你去担待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求自己的喜悦，你不能求自己的喜悦，你只能什么呢？讨邻舍的喜悦。那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一味的讨好，而是什么呢？你要学习放下自己的喜悦。很多的事情呢，你在背负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如果你要照着你的喜悦的话，你恨不得他两天就出来了，恨不得他马上就翻过来，马上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学习什么？忍耐。我就记得我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，有一个年长弟兄，他是我所碰到里面那个标准的执事中的执事哈，他真的是一个标准执事。他做教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祷告祷告再三，然后祷告完了就起来洗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写完了以后再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再爬起来写，写完了以后再去找人，找到人再陪他祷告，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，每件事情他都给他安排的好好的，然后呢就按部就班照着次序一步一步去做。所以我们无论是要郊游了，要大扫除了，要艾叶呢，任何一件的事情落在他手里面去，他就给你做得漂漂亮亮，而且弟兄姊妹都觉得很喜乐，被他带动的真的是很有高油。这真的是一个难得中的难得的一个好知识。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弟兄，你年纪也大，身体也不好，你慢慢也做不动了，我现在帮你挑三个年轻弟兄还不差的，在我看来还不差，你能不能把你那一份传给他，带着他们做，带着他们做。他说好，我来试试看。他就把他们找来，然后呢做一件事就分给他们三个人，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，就分下去，就分了，然后就督着他们这样去做一件事。过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，他跑来跟我抱怨，他说哎，弟兄啊，太累了太累了，交给他没下文，交给他他说好好好，结果又不来了啊！这跟我说明天就好了，结果明天还是没下文。他说交给他了，我什么事都砸了，我看啊，算了，余弟兄啊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还是给我好了。弄到最后呢，还是他一手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讲到什么东西呢？讲到你要去建立人，你要去成全人，很多的时候比你自己做要麻烦得多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样？小孩子你训练他吃饭跟你喂他吃饭哪个省事？当然自己喂省事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要擦了，也不要弄了一滴了，也不要搞了一身都湿了，你反正都规规按得好好。但是你让他自己吃呢，那你就惨了，他就给你从脖子从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一地，吃完一顿饭呢满地都是，你就要给他收拾善后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成全，这个、叫做建立，要训练啊。我们就没这个耐性，你知道吧？ 我们就没耐心。那我后来碰到一个年轻弟兄，也是有这种恩赐，他做事情也是做得一流的，所以很多的事情人家还没来他通通做完了。那个时候教会也不大，后来我们觉得不行了，慢慢地方比较大了，我们觉得需要成全一些的人，然后就把他的事情分出去，就分给别人做。有人负责音响，有人摆饼杯，有的人擦椅子、扫地、擦窗子啊，就做各每一个都分工都分得清清楚楚。结果呢，他还是很早就来，来了以后呢，一看谁没来，谁的事没做，他马上就替他去做，那是很殷勤啊。好，这个人没来，这个音响没做，他把音响也给弄好了啊。这个饼杯来不及没有来弄，他马上把饼杯又给弄好。等到那些搞了一头汗跑来的时候，一看啊，饼杯也好了，那他就没事了。然后搞音响的跑来一看，哦，音响也搞好了，没事了。以后呢，慢慢这些音响的也不来了，饼杯的也不来了，扫地的也不来，最后还是他一个人了。弟兄姊妹们呢，你就知道嘛，这个成全人呢，真不容易。这么到最后，我的责任就是什么？就盯着他，你不准做。你不可以做，为什么呢？你做完了，人家就没事了嘛。除非他打电话跟你讲说：“某某弟兄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赶不及，你帮我做。”这种情况下，你做，其他的你不可以做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别人分内的事，你不要取代。这个叫成全，这个叫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讲到说，当我们自己做，我们觉得很顺，做得很快，我们也很快乐，做得也很有成就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放下，我们就不能去成全了弟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是鼓励他懒惰，我是要他学习什么叫成全别人，要建立圣徒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要叫他喜悦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。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啊，我们那时候30岁出来服侍，我到一个小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80-90%都是年纪大的哈，都是年纪大的。那么比较年轻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大概只有6个，就6个，所以全部都是一些年纪大的啊。那个时候我没去之前呢，主日也是他们长老们轮流讲，四个长老轮流讲，礼拜四的初心造就也是他们四个轮流讲啊。等到我们去了以后呢，他们说啊，好，弟兄来了来了，这些事情呢通通交给你了啊，所有讲到的事情通通你负责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，讲篇道很痛苦啊，很痛苦。你们没讲过道，你们不知道，就像于洪杰弟兄上个礼拜讲了，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，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，去过哪里也不知道，最后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知道，结束完了到底讲什么也不知道，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，问自己自己也不知道，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啊，那很痛苦，你知道，很痛苦。所以啊，每次要讲到啊，真是苦啊，趴在桌面去求啊，祷告半天，然后呢，就是想办法去找一些资料了，把一些看过别人怎么说的了，自己听过的，就七头八凑就凑一篇讲道去讲。啊，每次讲完自己很难过，为什么呢？不知所云啊，真的很痛苦。那后来他们有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余弟兄啊，你讲道讲得不错，不过呢太高了，这是夸奖的话，其实是损的话。你讲那么高，我们都够不上去，我们都听不大懂。你能不能讲低一点？能不能像直升机一样能够降落下来？有机场可以下来？那我们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地方是落脚地哈，可以从这个地方搭飞机上去哈。”啊，你知道被他这样一讲，我就更难过，你知道吧？更难过。我说，哎呀，弟兄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啊！啊，我们真的没办法，我们就是经验没有，经历没有，启示没有，那就这样怎么办呢？所以只好忍耐哈，忍耐。那他们也很好啊，他们就说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挤牛奶，越挤奶越多。所以你就忍耐，就去挤，没关系，你讲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成全我们，对不对？叫成全。我也知道他们坐在下头很痛苦啊，他们的年日啊，他们的属灵年日比我肉身年日还大啊，真的，他们听得到比我吃的饭还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还愿意让我在上头胡言乱语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他们在下头拼命忍耐的成全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成全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成全。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来成全我们。那后来呢，感谢主，主也真的做了一些事啊。后来有一次就来了一个老弟兄，我一看他我就敬畏三分。他呢不苟言笑，嗓门很大，一个退役军人，中校退役，一屁股坐在那边很严肃那样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下功夫读圣经，读得很严谨，然后写了一些这个解经的书啊，他也写了一些书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来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他来到我们教会，坐在最后一排啊，坐在最后一排。就我在上面讲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他一脸很严肃这样的听， 然后呢听到某个地方他就皱一下眉头，然后就低头就开始拿笔就奋笔疾书啊，啊我就捏一把汗，我知道完了，这不好玩的，这他不知道在记我什么东西。常常讲一句圣经，讲完了以后一解释的时候看到他又低头了，又在写了，啊你知道那个压力好大。后来等我下了台以后，果然不错，他跑来跟我讲，余弟兄，这是你今天讲的道，我给你做了一些的眉批，你回家好好看。三大章啊，三大章啊，回家真的是忍着心看，主啊他为什么这样说，为什么我这样说不对，为什么他说我这样说是没有根据，为什么啊，那我自己也是逼到道主面前去好好下功夫了，对不对啊，所以每次啊我讲到这一看他坐在下头啊，我这个脚就开始发抖，你知道吧，这个道真是不好讲哈，真是不好讲。不过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这也是主的怜悯，这个叫做成全圣徒，这个建立我们的品德，你知道吧？这样子，那你如果不服的话，你如果心里很怨恨，你说你干嘛？你老找我麻烦，那你这个道就不要上去讲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那你就想到主啊，感谢你打发这么一个弟兄呢，来帮助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老师来指点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我们也没上过神学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我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后来我们到纽约去了，还是有这样的人哈。讲完道就打电话来，余弟兄，你今天讲这个有问题啊啊！弟兄姊妹真的很怕一些电话哈。那至少到这里啊，我就要感谢主，你们都是很慈悲，我很有恩典。到目前我还没接到，不要今天晚上回家就不好睡觉了。那我是讲到主知道怎么来建立我们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我们要学一个心哈，比如别人在爱心里面给我们讲一些真心话，虽然不好受，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讲到真的自己知道讲砸了，回家去呢姊妹还要给我们来一个评语哈，那这个评语一评下来，我们心里也是偷偷滴血的哈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知道讲砸了，但是别人还要来给你建议，你说哎我都知道，但你还得听，你还得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建立哈。当我们被人家用真话用爱心来建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有一个宽大的胸襟，接受接受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一面。我们这边叫我们得益处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为我们好，叫我们在属灵上有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要去扶持一个人，你们要做一个坚固的人，你们要去背负人，要去担待他，你们不能求自己的喜悦，你们要为了他的好处，为了叫他得益处，为了叫他可以得到主里的喜悦，你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这个点呢，放在跟孩子的关系上，夫妻中间的关系上，跟同事中间的关系上，跟弟兄姊妹的配搭关系上，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这样的去学习他哈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叫他喜悦，然后呢叫他得益处，让他能够被什么？被建立。这个叫最深的爱，这个叫最深的爱。我越来越发现今天的人呢，这种爱很少，你知道吧？当面跟你讲真话的不多，当面都说哎呀弟兄好好好好好，都很好，但是呢背后搞不好就有一些的评语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都不大习惯正面的当面去跟人家讲一些真实的话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告诉我们说，要连于元首，凡事长进，然后你要在爱心的里头什么说真实话。我喜欢人家跟我讲真话，跟我们讲真话表示他什么真爱我，对不对？指出我们的不是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切磋。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真实指出我们不是，我觉得我要感激，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知道这样讲了可能对他不利。为什么呢？最起码如果我们度量不好，我们跟他中间搞不好就有故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还愿意讲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真的爱我们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多说了哈。基督也担待我们，他为了我们受羞辱，我们应该受的羞辱他通通都替我们背了。所以我们去服侍一个人，我们去讲真话，若是让对方对我们有一些不满，对方对我们有一些反应过头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得学习什么？学习像基督一样担待，担待，学习背负，学习辱骂你的人的辱骂什么呢？落在我身上。这是主耶稣最深的爱，主耶稣为了爱我们，为了爱我们，我们怎么反应他都担待。你怎么用脚踢他，你怎么拒绝他，你怎么反对他，主耶稣还是爱我们。为的是什么？要叫我们被改变， 要叫我们想主。好，我想时间关系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完，也许下次有机会，我有负担，我可能再接着讲。我们只能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不仅用你自己的爱来临到我们，用你的救恩，主啊，你来拯救我们，主啊，你还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改变我们，主啊，你不仅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你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主啊，你也常常借着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姊妹，爱我们的周遭的人，主啊，他们肯在爱中的里面来背负我们，担待我们的软弱，也在爱心的里面能够为着我们得益处，让我们能够被建立在爱的里头，来指正我们，来扶持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最宝贝的就是我们在你的家中有这个最真实的爱，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有学习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从爱的里面来接受你对我们爱的教育。主啊，让我们无论去扶持人的，被人扶持的，让我们都存一个感恩的心，都存一个基督爱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用爱来彼此建立德性。亲爱的主，我谢谢你，真的是你那样的宝贝我们，愿意让我们有长进，愿意让我们改变。主啊，因此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己让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不放过我们，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我们相信到那一天，当你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和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